感谢上帝，今天上帝的仆人陈牧师在我们当中要传讲他的话语。陈牧师今天证道的题目是“上帝的权柄”，他所引用的经文是取自诗篇139篇。我们再一次的翻到诗篇第139篇，我们一同开声再读一遍。诗篇139，耶和华，你已经鉴察我，认识我，我坐下，我起来，你都晓得。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，我行路，我躺卧，你都细察，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。耶和华，我舌头上的话，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。你在我前后环绕我，按手在我身上，这样的知识奇妙，是我不能测的，至高是我不能及的。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？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？我若升到天上，你在那里；我若在阳间下榻，你也在那里。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，飞到海极居处，就是在那里，你的手必引导我，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。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，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，黑暗也不能遮蔽我，使你不见，黑夜却如白昼发亮，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。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，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。我要称谢你，因我受造奇妙可畏，你的作为奇妙，这是我心生知道的。我在暗中受造，在地的深处被联络，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，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。我所定的日子，我尚未度一日，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。上帝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。我若数点，比海沙更多。我睡醒的时候，人和你同在。上帝啊，你必要杀戮恶人，所以你们好流人血的，离开我去吧，因为你们说恶言顶撞你，你的仇敌也妄称你的名。耶和华，恨恶你的，我岂不恨恶他们吗？攻击你的，我岂不憎嫌他们吗？我切切地憎恶他们，以他们为仇敌。上帝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将以下的时间交给陈牧师。
很高兴看见弟兄姊妹一同聚聚分享主恩典。我去年4月7号受难节在这里讲到受难节，4、5号复活节前夕跌倒昏倒在医院，昏倒1个月在 ICU 经过1年时间，我头脑伤到讲话系统，讲话没有连续，讲话 不清楚啊，讲话发音发不准。感谢主啊，过去啊整年啊有进步啊，一个月昏倒啊，讲话讲不出，变成哑巴一个星期之后就学话学讲话啊，婴孩学讲话，很辛苦。感谢主，经过的啊，经过的时间有主的恩典。今天啊，我分享，我对不起啊，讲啊，感觉到弟兄姐妹忍耐听我讲道，我更忍耐啊，发啊表达的啊顺利，感谢主带领。我讲啊，诗篇139篇，刚才读了，可能这篇诗篇有深奥的神学的思想的诗啊，我们略微一看就看出这篇诗篇讲论上帝的全知、全在、全能，另一种的讲话，就是全篇诗篇讲述上帝是无所不知的，上帝是无所不在的，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上帝，同时也看见上帝的全人主权，上帝的创造，上帝的预定等真理。但是诗人描述这些神学概念的时候，并没有满口神学的术语，也没有像一般宗教家说教的所表现的那种莫测高深的论调。可能啊，我所讲的表达有限啊，因为我们的上帝太伟大了，作诗的人一开口就对上帝说，耶和华，你已经监察我， 认识我，诗篇一百三十九第一节，那还不够，他最后仍然说，上帝求你监察我，知道我的心事，试念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总走永生的道路。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，整篇诗篇，那么我们可以从以上的上帝啊，监察我开始，也以上帝啊监察我作为结尾，前后都上帝监察我。这是啊，诗人自己的经历，默想上帝的作为。上帝与作者的关系十分啊亲切，上帝和作者有个别关系。前篇作者用我字，我字啊四十八次，他用我字表达四十八次，你字啊指上帝三十三次之多。这是一篇你上帝跟我诗人之间的灵交跟祷告。诗人想到上帝是全在，真是大道，神不守舍的地步。上帝在全篇啊对作者啊，上帝全啊对作者讲述人与灵交啊啊，作诗的人不禁欢呼说：“上帝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，我若数点比海沙还多，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。”十七节到十八节，我 简单的介绍前篇诗篇24节结构，重点非常清楚，讲述上帝无所不知，1节到6节讲述上帝是无所不在，7节到12节讲述上帝无所不能，13节到18节结论，19节到24节对比不起，因时间的关系表达困难，只讲到上半段1节到12节。在此我们看见的上帝的全知全教全能是非常协调的，同时彼此之间不能分开的。提一点就牵连其他两方面，不能不然就不够完全，就好像人灵魂体所组成的单体位方面就不足以表达一个人完全的人，因此提到上帝的无所不在，就自然牵涉上帝的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的特性。从整个诗篇看下来，几乎是觉得以色列人一直都学习上帝的无所不在、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的功课。我们也一样的学习。以色列人最早期的敬拜、亲近上帝是通过祭坛献祭，因此他们的老祖宗如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等人都建造祭坛，成为他们在祭坛上神教的地方、神圣的地方。由于上帝在那里向他们的老祖宗显现，不知不觉他们在上帝显现的 地方敬拜在祭坛中，无心中他们就献祭了一个祭坛，但在祭坛上敬拜上帝。以色列人在约瑟雅各到埃及地的400多年，上帝拯救他们出埃及，在旷野漂移流，显示上帝同在的是摩西所造的会幕。后来通过所罗门所造的圣殿，圣殿就是显示上帝和在他们中间，上帝也是护他们，但人们开始把上帝局限在圣殿中，以他们以为上帝不在其他地方，只在圣殿中，因此人们只要到圣殿，他们就非常敬虔，也显出圣灵圣人的样式。然而有的人离开圣殿的场所，有一些人什么坏事都做到尽，正如有的基督徒在礼拜堂和在挂着耶稣画像和吊着十字架的地方，不做坏事，不讲不雅听的话。除此以外，离开圣殿，什么话都讲，什么事都做，这个是你以色列人的经验。后来，上帝为了处罚犹大人，以色列人被掳去巴比伦，巴比伦胜过他们，掳掠去巴比伦，他们就感到非常痛苦。那时巴比伦地人故意的玩弄他们，羞辱他们，要他们在被掳的地方唱一首锡安歌，和唱一首故乡的歌。他们 觉得被羞辱，他们就把琴挂在树上，说我们怎么能在外邦人唱耶和华的歌呢？当然不能唱，因为他们远离了家乡，他们离开了神的殿，更叫他们心里难过，悲哀的似乎感觉到上帝离开他们了。在巴比伦被掳的生活环境里，有没有感觉到上帝同在？他们的心充满了忧愁，不能唱歌。假如他们明白认识上帝是无所不在、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的上帝，若他们明白认识上帝的旨意，他们就知道被掳到巴比伦，仍然上帝和他们同在。他们被巴比伦人打倒了，依然上帝仍要依他同在一起感动他们站起来。虽然受巴比伦的折磨，但不要紧；受苦难，但不至于丧命。根据上帝与他们同在，他们了解上帝与他们同在，这个很重要。上帝用了70年的时间给他们暂时管教和刑罚他们被造，但是上帝也教导他们在不安的情形，上帝同在。上帝启示他们不要局限同一个地点，上帝与他们同在。上帝是没有限制的，他们结果已领会了，建许多会堂，通过会堂学习上帝的话，敬拜上帝， 他们没有圣殿叫敬拜上帝建立会堂。在会堂敬拜上帝。我们何尝不是把上帝局限在某一个地方吗？礼拜堂蒙福的场所，某一个运动，如奋兴会、送上界的奋兴布道会，我们平常人一直经验这个事情，限制上帝在一个地方。我在今年有一次神学院教书的时候，有一个老年人匆匆忙忙在到纪念的送上界纪念堂跪在讲台旁祷告，大声祷告，认罪痛哭祷告，对不起主耶稣，对不起圣上界。原来这个老人在泰国堕落跌倒犯罪，后来就悟起来，他不是去泰国礼拜堂认罪祷告，他坚决地来新加坡纪念神学院的送上界纪念堂祷告认罪。原来他少年的时候就参加新加坡众上界的奋兴布道会，信主，大发热心见证主，后来软弱跌倒了，醒悟过来，坚决道他灵命有关系的场所认罪祷告，就是送上界纪念堂。在他眼中，这个地方很神圣。我认识好几位基督徒也是这样，他们没有上帝全在的观念，人性本是如此，我们同情谅解。上帝同在，上帝潜在，对于判道上帝的人，示弱见证的人，我们称这些人 上帝拯救他们崇高的地位堕落下来，人因为自己堕落的原因，我们检讨一番，观察一些人犯罪跌倒，明知故犯的滥用自己的主权，违抗犯上帝的命令，不信上帝的话，怀疑上帝仁爱和智慧，世上所有犯罪的人都希望没有执法的警察，没有法官，没有艺人，若不能否定他们警察法官的权柄，就远离躲避好了。上以为看不见就安全了，昔日的亚当夏娃违反上帝的命令，听见上帝的声音，圣经讲就躲藏在伊甸园的树林里，躲避上帝的面。可见人犯罪，人犯罪之后就害怕上帝，根本没有改变，乃是因为犯罪的人里面起了变化，他们不知道森林这不能遮盖他们的躲避上帝的权宰。亚当夏娃对上帝的权宰没有把握，上帝权宰肯定的，做事的人恐怕就是大卫，他也讲明他躲避上帝的经验。第七节跟第四二节论述上帝是无所不在的，相信许多人经验上帝是无所不在的。第八节提到 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？我往哪里躲避你的面？若我乐升到天上，你在哪里？若我乐在阴间下榻，你也在哪里？诗人说，我若升到天上，你在哪里？若我在阴间下榻，你也在那里。作者描述上帝在天上，同时他也描述上帝也在阴间下榻，指上帝在天上，上帝也在阴间住。天上阴间却是一种强烈的对照。天上，犹太人认为上帝的宝座，我们的了解是属上帝的人到的地方，那是快乐的地方。而阴间呢，乃是死人的居所。我们都认为恶人受刑罚的地方。作者看见天上也好，阴间也好，两处所在的地方都是上帝所管辖的地方，上帝都在那里。对上帝的儿女讲，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，总是在上帝保护之下。可是对罪人来讲说，作者指出，谁能逃避上帝的面？谁能逃避上帝的面？无人。约拿曾经抗拒上帝的命令，叫他到尼尼微传讲上帝的信息，他却逃往上帝所的面，但是他逃不了上帝的手。上帝抓到他，叫他在鱼的腹中三天三夜， 上帝刑罚他，上帝的能力在他这他逃避的生命中显示。以利亚在加密山灭掉巴利先知400人，耶洗别就生气，耶洗别是亚哈的太太，耶洗别就生气，抓拿以利亚，但是耶洗别追不上以利亚，但是上帝却追到他。从来没有人有办法逃避上帝的面。有一天，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启示录讲，地上的君王、臣宰、将军、富人、壮士，也和一切为奴的、自主的，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中，躲避那个做长老的、做宝座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。谁能站立得住？启示录讲，没有一个有权的人和没有权的人，所有的人都逃不出主耶稣再来的审判。这种情形好像在礼拜堂家里，上帝知道不知道？上帝一定知道。赫氏在酒吧中、舞厅中、戏院中，上帝知道不知道？上帝是在礼拜堂，是在信主的家庭里很安全。上帝是最在犯罪的地方，肯定吗？我在彭亨老文东未信主以前，有一个亲戚是戏院里的老板。我没有信主的时候，是一个戏迷，50年代除了 电影院没有其他的娱乐场所，五十年代除了看电影之外，我是个戏迷，我亲戚开电影院，他非常慷慨，他就收我的机票半价赠送，好有的时候白白给我进去看电影。我对电影很着迷，后来我信了主，那是1956年的时候，当时华人的礼拜堂，凡是华人的礼拜堂牧师传道讲看电影不是一个好基督徒，他们说进去看戏那是坐卸慢人的座位，不荣耀上帝的。我很不服气，常拿来拿这个问题去问传道牧师，所有我出现的牧师传道都问他可以不可以看电影。所谓一个也没有赞成我看电影。有一位牧师大，你可以进电影院看戏，我很喜欢，答案很肯定。那个牧师就问一句话，你的内心感觉到平安吗？在电影院里看戏平安吗？有没有上帝同在？我试过进电影院看戏，信主之后第一次进去电影院，我亲戚慷慨，免收我的票，免费进去电影院看戏，我内心奇怪，觉得 不平安，电影没有办法看下去，看了头不知尾，看了尾不知头，啊，困乱困乱，我跑出去，从此以后不看电影，好像那那些华人礼拜堂的牧师礼拜堂的信徒所讲，没有平安。后来我知道，其实上帝有同在，我心里不平安罢了。上帝的存在啊，上帝是没有问题的，问题是我里面不对。一个最近有一个人在 Facebook 脸书的信息，那个人讲最近在亚龙装了电眼之后，在亚龙装了电眼之后，犯罪就减少了许多。这个人说，如果没有电眼，我什么都可以做。真的吗？就算全新加坡没有电眼，你逃得出上帝的眼睛吗？你肯定逃不出。第九节说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，飞到海际居住，就是在那里，你的手臂引导我，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。第九节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，飞到海际居住。清晨的翅膀指东升的日光。作者告诉我们，就算是像光那样的迅速地逃往海崖、天涯海角，都逃不出上帝的手。作者描写上帝是无所不在、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。对于上帝的儿女， 无论在哪里，总是上帝的手引导我们，上帝右手扶出扶出扶持我们的爱主处主的人，上帝保护。对于罪人来说，哪里有谁逃避上帝的脸？没有。有的人不敢犯罪做坏事，因为遇见熟人，如果到泰国、台湾、香港、欧美一带，甚至吉隆坡、云顶赌场啊，犯罪，因为人不认识，这种人是怕人不怕神。上圣经告诉我们，走在那里犯罪，上帝必还是知道的。有的人犯罪，通过黑暗的保护掩盖的错作案，因为有黑暗所保护，在人不见的时候，但诗人告诉我们，黑暗啊，黑夜也不影响上帝的全知全能全在。上诗人说，黑暗与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的，在上帝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。如人在暗中受贿赂，娶小老婆，触老千，曾行诡诈，人不知，上帝还是都知道。结论一到三节，耶和华啊，你已经监察我，认识我，我坐下，我起来，你都晓得，你演出知道我的意念，我行路，我躺卧，你都细察，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，我们就 这段圣经来总论我们祷告上帝。第一，求上帝知道我的意念，我的思想，我的自己啊，我们自己要审查，我有没有害人的企图？没有，我的思想清洁没有？心胸诡诈有没有？我们反省。二，我行路，你都晓得，我往哪里去，你也在哪里。请问我们的脚步走什么路？到何处去做什么？我们所造到之处，怕人看见没有？都然而我们都与主耶稣同往。三，我躺卧，你都记载，你都细查，所的黑暗也不能遮蔽我，使你不见的我。末地真神说，我们在黑暗是如何行事为人，这是我们本来的面目，真的假的面目。是耶和华啊，我舌头的话，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。让我们审查自己，什么样讲造就的人的话，鼓励人的话，荣耀上帝的话。主耶稣向那位撒玛利亚妇人的讲论，上帝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约翰四章二十四节，上帝是无所不知，无所不在，无所不能。上帝是高超然的，不受限制的上帝。所以我们要诚诚实实，以本来的面目来到上帝面前。 敬拜他，讨他的喜悦，高举荣耀上帝。阿门。